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一同敬拜感恩，并且传讲上帝的话。今天是我继续要把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的第四讲了。我巴不得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呢，能够常常思想这个主导文来学习祷告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再读一次那么我再来讲今天第四讲的内容。我们一起来。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我讲过好几次，这个主导文呢，是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它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范本，每一句话呢都有很深的意义。如果我们去思想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很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生命很多问题，不管是人际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生命会更加平安有力量，祷告会长蒙应允我已经讲了，今天呢我们要讲第四讲大家第一讲还记不记得？第一讲的祷告主要是在祷告祈求之前呢，让我们相信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你每次到祷告的时候都想到你是神所爱的、所领养的、特别爱的对他有信心，这是第一个提醒我们的态度。那么第一个祷告，我记得我讲过，就是我们要求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啊，我要敬拜你，你是最好的，你是生命中最独一的、最不可缺少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年纪都很大了，除了神以外还有什么比神更好呢？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们都经验过了，只有上帝是最爱我们、最信实，也最保证我们永远在他的爱中，永远会跟他永远同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定的，只有上帝是最绝对的。让我们祷告常常想到敬拜他，提醒自己，上帝啊，我敬拜你，你是这么的好。第二个呢，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那意思说，上帝，我承认你的旨意是最好。是的，我们人生有很多自己的愿望，但我们祷告求神让我学会顺服他的旨意，因为他是最聪明、最智慧、最完美的，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当我们有这三个的操练之后，今天第四讲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人生最需要，几乎我们每个人祷告都是每天都要想到，就是为每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饮食代表最基本的需要。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除了刚刚想到上帝是何等爱我们，我敬拜你，你是何等的尊贵，你的旨意是最完美，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再来我们要思想我今天的需要是什么。病痛有需要吗？生活有需要吗？儿女有需要吗？我自己有什么心愿吗？都来跟神诉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那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这个祷告啊？如果说日用的饮食，尤其我们在美国，哪有每天日用饮食要祷告？我想我们这里很少人说，当然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他们的确为日用饮食，但我们不是啊。至少我们都有住有吃啊，干嘛要为这个祷告呢？主耶稣在提醒什么？来看下面一个，为何这个祷告？下面一个是吧？好，我们来想，为何这个祷告？为何把最基本的需要都来向神祈求？因为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每天要依赖他。不要以为我们每天的饮食只是我们个人努力的成果。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他是掌管每一点一滴我们每天的遭遇，他是掌管世界的。要不是他允许，要不是他供应，我们连可能连每天的饮食都有问题。最近呢，我就在前一阵子啊，我们看到那个洛杉矶大火，对不对？哇，你看看，看到那个洛杉矶大火，一下子间几百间房子烧掉，很多人就逃难了。我常常想，为什么不临到我们？我们有时候真的必须要感恩了、要不是上帝掌管着眷顾我，那个可能就临到我们。我们在看前一阵子在德州，对不对？一个大水来，几十个、几百孩子就不见了。我们常常想，我们每日的遭遇，要不是上帝管理着，随时可以临到我们。就看我们加州好了，你看这个气候变迁，对不对？我前一阵子才上个礼拜，师母跟我讲说，我家不远的地方又起火了，因为太干。我说还有，还好没有淋到我家。不，你不知道，有时候可能就到你家啊。我们必须要常常每天都承认上帝管理者，他施恩者，所以才淋到的。所以为每天饮食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每天都依赖神，因为上帝是完全管理、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我们每天的脚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每天都神啊，谢谢你，我今天如果有什么，神啊，我今天需要什么，我向你祷告祈求，因为要不是他允许，要不是他管理，虽然我们人有努力的部分，但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地步，所以要每天都要操练啊。我们看下面一个是吧，马太福音六章十三，他后来他讲到我们日用饮食给我们，他马上提醒我们，因为国度权柄，看到权柄这个字没有，因为国代表治理，因为治理是在你那里，治理这个世界的治理，包括我住的，我每天生活的管理的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都在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看到人类犯罪之后，他就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挽回我们，对不对？他在管理这个世界。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主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都靠着他而立啊！万有一切都是由耶稣，要不是耶稣今天还在那边治理，这个世界会很乱的。我们说今天世界很乱，但是还是有很多恩典，对不对？我们看这个世界很乱，但我们至少还有地方住，还有地方吃，还有健康，都是主耶稣在那边治理，还允许。如果他不这样治理，我们今天可能蛮危险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上帝是掌权的，每天都在我们生活掌权，所以我们要来求他。我们看看下面一个诗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你们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对不对？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 过红海就从埃及过来了，然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饭吃啊，哎，摩西就他们就抱怨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我们没饭吃了，向摩西抱怨。摩西呢就向神祈求，上帝就赐每天给他们玛拿啊，但这个玛拿呢就是很薄一块，每天他们都要去捡，但每天上帝吩咐说不能捡过度，每一个人只能捡每一个人的份，不能为第二天累积。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讲，耶和华，对不起，再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吩咐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厄梅尔，没有再多。再看下面一个，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哎，你问说奇怪啊，当初神让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为什么给他们就每天只能收一天的量，不要留到第二天？因为上帝在那个旅程里头在训练他们，你每天都要仰赖神，因为上帝在管理着你，每天都要依靠他，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子，因为今天又不一样，但是那个一开始上帝拯救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学教他们学每天要仰赖神。弟兄姐妹，你每天祷告其实就在仰赖神，依靠神，每天说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其实来说上帝我仰赖你，求你帮助，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给我健康的身体，可以一天度过一天。那如果你有的，你就该感恩啊，因为是他允许的，没有的话就向他祈求，凭信心祈求。 OK， 我们看下面一个时代，上帝掌控啊，英文叫 God is in control， 这个观念很重要。在基督徒他是说上帝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按照他自己的目标，上帝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通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治理之下。今天上帝先把我们拯救出来，他的目标是要让这个世界有一天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所以上帝用他的智慧能力目标在统治一切受造物。这意味着没有什么事情都超出他的计划的，即使生活混乱不确定，你仍然应该向上帝，他在管理着。弟兄姐妹，这很重要。我们生活有时候碰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对不对？我们碰到潦倒的时候就很紧张，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上帝在管理着，不要怕，依赖他，不要怕，因为上帝管理着，他最重要按照他的目标，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按照他整体对这个宇宙的目标，在主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而我们基督徒呢，已经在这个道路上，弟兄姐妹不用怕，因为上帝管理着，即使今天最潦倒临到我，上帝仍然爱我，并且我绝对会在他的手里，终局是在他的同在。哇，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稳的心，在不确定的时候，上帝 in control， 上帝在管理着，在控制着，不要怕啊！这是这个祷告的目的。请看下面一个示范，这不是说哎呀，上帝都管理着，我不用努力啊，不是这意思。基督教的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管理着，但我们仍然要用自己多学圣经的话，寻求上帝的智慧，用智慧去面对每天的事。如果你傻傻的，如果你不学习圣经，不用神的真理去管理，你说上帝管理着我还随随便便，那后果你要自己承担。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是的，上帝控制着我的人生的前途，上帝控制着我人生的归属，有一天一定要跟上帝永远同在。 但是在这个道路里头，我们要走得好，要用智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什么话去处理。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智慧，我们会走得弯弯曲曲，受很多的苦，对不对？但最后还是归在上帝的手里头，这就是我们稳定的地方。我们犯错，最后还是在上帝的手里，你可以安心。但是不要犯错，如果你犯错，这中间你会被管教，你会承受很多后果。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张力，一方面上帝管理着，二方面我又自己有责任。如果我不按照神的话去学习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我会走这条路走得弯弯曲曲，受很多的苦。我如果尽可能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我会走得更平顺，最后都是在神的面前，很重要。所以上帝是掌管着，像下面一首来，这很重要，请看下面。哦，我们来看看刚刚那个例子。你看约瑟就这样，你看约瑟呢，他一生道路走得平不平稳？不平稳。他年纪轻就被出卖，对不对？被哥哥卖了，卖到米甸人，卖到埃及去。到埃及里年纪轻轻就永远离开他的父母，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一生很孤独的。在古代社会，对不对？如果你人家把你卖了，卖到别的地方去，流离异乡，要是一般人已经灰心丧胆，已经做坏事，但没有，约瑟相信上帝是掌管的，所以他每天他仍然来到神面前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换句话说，他每天来到神面前安静祷告，思想上帝的话，尽可能用上帝的话给他智慧去活。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条道路虽然弯曲，很多不顺利，最后上帝仍然使用他，按着命定使用他做埃及法老的宰相，为了要让他准备拯救以色列人啊。因为上帝早已知道以色列人有一天会饥荒，会流浪到埃及做奴隶，对不对？要不是约瑟在埃及已经先到那里当法老的宰相，他怎么保护以色列人呢？所以上帝知道他在做的事，约瑟不知道，但他一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虽然孤单离开家乡，从来再没有看到最爱他的父亲母亲，但是上帝知道的，他不知道做什么，上帝知道。所以他最后跟他弟兄说：“你们原来的意思要害我，因为他一开始流浪就是他兄弟把他卖了，你们要卖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要保全许多人性，就是让以色列民族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因为饥荒流浪到埃及，有约瑟的保护。看到没有？上帝的掌管。我们基督徒学习每天依赖神，相信上帝是掌管，给我们很大的平安。所以看下面的是吧，相信上帝掌控非常重要，因为他在生活不确定时提供我们平安。约瑟就是一个例子，信靠，还有给我们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掌管，我一定在上帝手里。他使我们更有平安，并且更会感恩，因为每天我祈求依赖有了，我就感恩，每天也感恩了，更有信心，然后你因为感恩也更慷慨，对人奉献帮助人，你还会怜悯，因为你蒙受恩典，你就更会感恩，你会更怜悯受苦的人，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主耶稣的主导文说每天都把最基本的需要来祈求神，因为你知道上帝是掌管的，他绝对眷顾你，他绝对按照他的道路带领你。好，我们就来看下面一首诗，怎么操练？那怎么样操练这个祷告呢？啊，我们怎么样在每天的需要的祷告上呢，能够更加合神的心意，更加被上帝使用，自己蒙福，更有信心呢？ 刚好这个祷告是在上下的祷告之间，上下等一下我们要讲，第一个就是我讲每日要操练，如果我们只有啊日用的饮食，每天的需要，基本需要都要来求，你说每天需要我都已经有了，求什么？我只要大事情才要求，那你错了。如果你大事情才求，代表你把那个大事情当成最重要，是你的偶像，对不对？哎，我只求我这个，生大病的时候我才求啊。你的偶像说我要活100岁、200岁啊，那也不是不好啊。但是你把那个当最重要的，所以你才只为那个祷告。如果你是说，哎呀，我的股票跌了，上帝啊，赶快让我涨10倍啊！你把那个股票当财产当做你的偶像啊，那你一定会痛苦，因为你那一失去，你马上就痛苦。只有困难才祷告，可能你没有完全依靠神。我把你认为给你困难的事情当着最重要，对不对？当着你的假神。有些人碰到事业的时候，他祷告，他把他的事业当成偶像最重要。有些人碰到孩子不顺利才祷告，他把孩子当着最重要是偶像，他忘记上帝才是最重要。所以你必须记得，每天小事都祷告，代表你每天都依靠他，而不是依靠那个你认为有困难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困难才祷告，那个大概就是你依靠了，对不对？你只依靠那个嘛，对不对？所以记得啊，我们每天操练啊，我们看下面一个词啊，相信上帝是你的父亲，你要用信心求，这是这个祷告重要的地方。记不记得主导我们第一句话？我们天上的父母，想想他是你的父亲，他是爱你的，他绝对不会撇弃你。路加福音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怎么为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给他蛇呢？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孩子要我们都给他最好的，更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求给他了？圣灵代表神自己，对不对？圣灵是第三位，上帝说我整个神都给你了，我整个神都给你，你还担心什么？因为他是父亲嘛。保罗说神既然不舍罗马书第八章，神不喜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所以这个祷告呢，要记得他是最爱我们的，世界上父亲都没有爱给我们爱那么大，相信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有产业等着领养给我们继承，他万物都给我们的，形容他最终他整个宇宙都在你一起，在那边同享荣耀，你还担心什么？来向你申请 OK， 所以凭信心求，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第三个，雅各书说，如果我们得不着说我们不求，你看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怎么样必赐给他们。只要凭着什么样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怀疑我们有很多祷告，很多需要没有得到上帝的供应，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应该操练每天来到神面前，相信他是掌权的，他是最爱我的父亲，我向他求，向他求。我相信我们有更多上帝答应我们，并且按照我们所想要的给我们。当然不是没所有想要的给我们，因为雅各书来说，我们有时候是妄求，对不对？我们妄求，但没关系。你有时候不知道求什么是合神的旨意，但你就是求就对。只要你不要觉得神不给你，马上就灰心因为神不给有他的旨意的啊。我们看下面一个slide。第三个，这个祷告的操练呢，刚刚讲到每天 相信神是我们的父亲，凭信心求。第三个，要求他的旨意，相信他是最好的。你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每天都敬拜他，每天都按照圣经所启示神的那么美好的救恩，神给我们的盼望，神这么的爱我们，神一切的属性，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给你的救恩，每天在那里头为乐敬拜他，让他那个充满你的心，求神让我真的敬拜你。因为如果你不把神当最好，你会把你所求的当作最好，那你不会真正得到平安。你上帝没有给你，你马上就灰心了，马上就不祷告，你放弃了，对不对？因为你忘记上帝才是最好的。神岂不把圣灵给你吗？上帝绝对会把他自己给你最好的。你应该敬拜神，让神的美好充满你的心，常常感恩敬拜。看下面一个，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不会灰心。如果你不是把上帝认为最好最重要，那么你会把别的东西当假神，你会失去平安。你一没有就失去平安。若神不是最好，我们的祷告不会有信心。因为你说这个我今天求的怎么没给我啊，因为你把那个他当最重要嘛，你就灰心了，你忘记还有神更好的在那里给你，你没有平安，你会焦急忧虑，并且你有时候妄求，哇！你不知道神最好，你什么都要，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妄求过度了啊，因为你不知道神才是最重要，所以一定要求神是最圣啊。好，看我们下面一个。哦，我们来看保罗啊，一个例子啊，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呢，你们都知道他曾经为福音坐监，对不对？做监狱，第一次他做监狱是在罗马，在罗马他写了四卷书，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腓利比啊，腓利比书，你看他这里的心态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终必得救。你看保罗向神祷告，他也求腓利比的教会的弟兄一起为他祷告，并且他越祷告越知道上帝就会拯救他。但是他即使求被救出去，他至终发觉上帝最重要。你看他怎么讲，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他说我知道上帝会给我出去，但我还仍然最希望是怎么样，我最盼望的是我没有一件事让神觉得羞愧，我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他说不管我出去没有出去，我都不要让神羞辱。换句话说，他即使坐监没有出去，他都是求神在他生命中能够让人看到他依靠神的心，那种信心，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你看保罗求出去，这是他的心愿，他几乎也知道会出去会被拯救，但是他仍然知道上帝的名最重要，不管我出去不出去，我都希望你的名被高举。哇，他知道神是最重要，我出去不出去，死或生都比不上你的名被高举。他就是求愿你的名，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这保罗你看他祷告。我们看下面一个，第四个，就是在求需要之前求上帝的旨意成全。你看谦卑顺服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就你的管理领导是代表很谦卑啊，是的，我是有这个需要，哎，我是求这个，我也知道你会给，不给我还是相信你是最好的，因为你的旨意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有时候上帝没有马上给我们，他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上帝没有给我们，可能我们妄求，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求他的旨意，不读圣经，我们求的根本不合他圣经里的教导的原则。有时候上帝不给，他要把更好的给我们，他要把我更美的生命啊。如果什么都给你，哎呀，你真的是生命不会长进，对不对？你的小孩子啊，我们在养小孩都知道，他从小的时候，他要东西，我们有没有什么都给，不一定啊，对不对？ 会为了给他更好将来。昨天我的孙子在我家里，他看到那个桌上有我的一个零食，里头是那个德国的 pretzel， 里头有花生，有花生包在 pretzel， 我他就一直想要开，要吃，他妈妈说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知道马上要吃晚饭，他如果吃那个的话呢，他就不会好好吃晚饭，他就不会健康长大，对不对？味道更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什么都给求的时候，我们要同时说，上帝，你的旨意更重要，愿你的旨意成全，超过我自己所想要的。有时神不让我们给，因为就像父亲对小孩子一样，因为他对他不是最好，他不是最好。有时候上帝在给我们更美的生命啊，所以他不给在训练我。我们看一个例子，请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我们就看保罗好了。保罗呢，他跟他求三次，上帝不给啊，上帝在给他更美好的生命。你看哥林多后书呢，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大概刺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大概这个 low back pain 吧，脊椎痛还是怎么样，一根刺啊。他说上帝啊，你帮助我求三次，上帝都不给。你看他说，上帝为什么不给？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骄傲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杀意，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一直祷告，祷告三次，上帝也不给。后来他才想到，哎，上帝要训练他，不要靠自己太厉害、太自高啊。上帝要每时每刻都依靠他，所以常常就让他每次痛就祷告。我看下面的经文，不过这是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有没有离开啊？
没有。
他学会更为依靠神的恩典，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就随时依靠我的恩典，每次痛就依靠我的恩典，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完美，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到一个地步，因为他大概每次疼痛刺哪怕他就在神面前依靠神，求神，然后神啊，你最好我祷告你的爱，我信靠你的怜悯。他越来越体会上帝的恩典，越体会上帝同在的恩典的甘甜，所以他说最后他觉得他宁可要软弱啊，宁可要身体不健康，因为不健康他反而可以依靠神，对不对？因为上帝能力在软弱上很完全，好叫基督能力逼迫他，所以上帝在训练他，训练他一个真的是随时随时不要骄傲，不要靠自己，而要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上帝的形式很奇怪啊，他爱我们，他也是最好的父亲，我们也知道凭信心求他会给我们，但是他又不完全按照我们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这里有更美的计划在后面。要不是保罗有这个经验，他写不出哥林多后书啊。我们也不懂得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可贵。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五个，怎么祷告呢？再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要对，上帝才会应允。认罪，以赦免人的罪，在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债代表就是欠神的，就是罪债啊，我们。罪就是亏欠上帝荣耀，欠他的。上帝造我们本来是有他的形象，应该活出他的设计，我们都没有活出上帝原来的设计，不管我们多好，我们都还是罪人，除非到见神之后我们全部脱离这个捆绑，要不然我们还是有原罪在那捆绑我们，我们像欠神的债一样，我们要认罪。你看他说免我们的债，那神也乐意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约翰一书怎么讲？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怎么样？信实的，他是忠诚的、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 主耶稣的教导说，我们每次到神面前祈求，我们需要说，我们要自省，我有哪边还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愿的计划，我认罪，不用怕。啊，好像认罪不是这样，你好像很惧怕，哟，我认罪，我是很差的人，很自卑啊，或上帝要管教我，不是，认罪是因为上帝很爱我们，所以认罪，我们怎么可以伤他的心，对不对？上帝都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时每个认罪是因为他很爱我们，我们不愿意伤他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嘛。所以没我们的债，每次越认罪，我们越体会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更有能力去赦免人家的罪，别人得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罪人，都有罪，我们有心中把他当成偶像，比神更重要，这是最大的罪，我们心中远离神，这是罪，罪使我们跟神隔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的祷告要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要想到我有没有哪边还得罪神，认罪，让他赦免我们，更加体会他的恩典，就更有信心，并且当你更加被祝福的时候，你就可以祝福别人，你被越赦免，就可以赦免别人啊！这是一个秘诀，你知道吗？你跟人关系就好，上帝最看重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个解决，上帝才会听我们祷告。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说，你到我面前祷告，你先去跟弟兄和好，对不对？先去和好，跟他关，你关系好，你再来到我这里。所以我们必须赦免人的罪，这样上帝才会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在下面啊，请看下面一个诗篇，就是这样。下面，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这就是为什么的。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何操练这个祷告啊？每天生活需要都来祷告，要赦免人。我们越经历赦罪恩典，就有能力赦免人；越幸福，就越能祝福别人。啊，你越感觉你在主里的很幸福，你就可以祝福别人。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怎么可以溢出去呢？是不是？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有一天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做客，那个有罪的女人呢，一听到耶稣做客，赶快进来，因为她先前大概已经得救了，她被经历上帝的恩典，她被赦罪，她很感恩的，她来到耶稣面前呢，用眼泪来帮耶稣洗脚啊，用。头发当毛巾把它擦干净，用香膏把它膏得很香，这是待客之道，在古代待客之道，让人家脚很干净进来，然后让人家身体有香料，觉得很舒服，来这里被请客。结果那个主人法利赛人反而不这样做，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这哪一个人被赦罪比较多？他知道是那个欠债多的。我告诉你，他许多罪都赦免。耶稣说，这个女人许多罪都赦免了，所以她爱我也多。但赦免少的那个人，就像你法利赛，不知道你是罪人，没有被赦，你爱人也少，爱神也少。所以我们必须啊，常常在神面前认罪，并且经历神的赦罪，我们祷告才蒙垂听，我们自己也才幸福。好，我们最后就啊。做一个结束，下面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是大事，小事也应祷告，因那是操练我们承认上帝在掌权，要每天依赖他。我们应记得他是全能、全智、全爱的神，因此我们要敬拜他，谦卑悔改，保持清洁的心。这样我们祷告就可以常常蒙应允，对他也更有信心啊！我们就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昔日你用。